方伟时间。欢迎收听方伟时间。美国众议院下个星期将要投票通过的一个关于这个女子运动的一个事情。女子运动对我们华人 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比较远，但是呢，事实上我觉得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在新闻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这方面的讨论哈，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说一下本地相关的新闻，目前呢，在旧金山有个很大的消息，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家去年刚刚开业的大型的叫全食超市哈，这英文就是 Whole Food 哈，我中文翻成叫全食超市，决定暂时关闭。这个超市说，当地猖獗的犯罪活动是它被迫关闭的原因。全食超市的一位发言人说，位于旧金山市 Mid Market 社区哈，这个 Trinity Place 的将近65000平方英尺的店面本周一是关门，来确保店内员工的安全。虽然这个 Whole Food 没有分享任何有关商店关闭的情况的相关讯息哈，但是呢，发言人说暂时关闭这个 Trinity 商店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受影响的员工呢将被转移到附近的商店。这个店的网站呢也目前已经下线了，发言人说目前还没有该店可能重新开张的时间表。那么这家 Whole Food 在去年3月份开业之后，成为旧金山市中心最大的超市之一，销售是3700种当地的产品，被誉为旧金山的旗舰店。而独立的新闻网站旧金山标准报哈 San Francisco Standard， 它的报道说，这家超市去年因为偷窃而被迫减少营业时间，而且呢，员工在卫生间里头发现用吸毒用的这个注射管和注射器和管子，后来不得不还去改了这个卫生间的位置。住在附近并且经常光顾这个店的旧金山的市议员马特多尔西他说，他已经看到了 Whole Food 正在挣扎的迹象。他说，作为一个几乎每天都来的顾客，他看到了这家店已经取消了手提的购物篮，而只允许使用手推车。一名员工告诉他说，这个店刚开张的时候的250个手提的篮子都被偷光了。那么根据报道，员工还抱怨店内有人行为不当。多尔西市议员呢在推特上说，他对这次关闭感到难以置信的失望。他写道说，我们的邻居为这家超市等了很久，我们也很清楚他们所经历的与毒品有关的零售盗窃问题，临近的毒品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的安全问题。好，这家 Whole Food 的对面呢就是 Tenderloin 中心哈，这是旧金山市开设的一个由专业人士监督人们吸毒的设施。那据说这样呢可以防止吸毒过量死亡，所以呢专门开个店帮你注射毒品。这种荒唐事儿现在在美国不仅是存在，而且是越演越烈哈。啊，5个月前呢，作为试点计划的 Tenderloin 中心呢，好在是关闭了，看来干下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哈。那此外呢，由于几个引人注目的小偷入店偷窃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旧金山的财产犯罪现在已经变成了全国的关注点。根据旧金山警察局的数据，这个市呢，在2020年到2022年期间的财产犯罪增加了23%。其中入室盗窃和偷窃的激增呢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犯罪的类别哈。好吧，下面我们越过 Bay Bridge 来看一看奥克兰市议会在干啥哈。那么今天呢星期二，奥克兰市议会计划开始对一项提案进行辩论，来正式的结束奥克兰市在 COVID 期间禁止驱逐租客的政策。奥克兰的驱逐暂停令哈是在3年前呢 COVID 的大流行开始首次颁布的，来帮助那些难以支付房租的人不被驱逐。那据东湾时报报道，很多奥克兰的房东呢现在正在向市议会施压，要求终止这个驱逐暂停令，因为 COVID 的最严重的时期呢已经过去，继续禁止驱逐租客对他们可能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和影响。房东们说，阿拉米达县自己的驱逐禁令在本月底就到期，加州呢也早在2月份就已经结束了 COVID 的紧急状态，奥克兰市湾区仅有的几个仍然有暂停驱逐令的城市之一，其他城市有哪些呢？你猜猜看。啊，都是最前卫的城市哈，最 progressive 的、最放任的城市，旧金山、伯克利和San Leandro。那根据奥克兰市政府官员今天开始讨论的新提案，这个市的驱逐暂停令呢将初步定于在9月1号结束，也就是还要再持续4、5、6、7、8、9， 还要持续半年啊。一份工作人员的报告指出说，新的法律将分阶段推出，来避免叫做驱逐的激增导致无家可归者的增加，并且允许业主进行紧急的驱逐。好，这项新提案在房东和租户团体之间呢，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他们都计划举行这个集会啊，并且进行游说，希望能够影响这个驱逐暂停令中所包含的哪些强有力的租户保护的措施呢，最终得以保留。那一些业主认为说，新提案的条例太官僚了，在实施过程中会造成不必要的延迟。东湾出租房屋协会的业主叫克里斯摩尔哈，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们不是真的恳求有权去驱逐别人哈，但是我们希望有压力，让人们至少可以支付一些租金。你看说起来多可怜哈。好，那么除了终止驱逐令驱逐暂停令之外，奥克兰在9月1号呢还将停止豁免因为疫情而造成的迟交房租带来的罚金。那么超过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租金增长呢将继续被禁止，直到2024年的6月底。同时呢也会再增加一些个租户保护的规则，其中包括叫做正当理由保护。这里头就包括说禁止驱逐那些欠租金是少于一个月的租户。此外呢，房东还必须证明租户的违约行为是给房东造成了实质性的这个损失，他们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并且双方已经同意签署了合理的合法的租约。奥克兰的市议会呢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在对新提案进行微调之后对该提案进行表决。哇，不知道您感觉怎么样哈。这里头当然了，你说不要驱逐租户啊，能住则住，是不是听上去是一个福利，但是这就是毁掉旧金山毁掉奥克兰的出租市场的福利，叫做杀鸡取卵哈。谁该租，谁该付钱，谁该收钱，这个就是租户和业主之间的关系，你政府插进去干什么？这是我的看法哈，您不同意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88275-1628， 他根本不应该插入进去，这根本不是政府的事儿哈。现在呢这个湾区的政府啊，地方政府伸手插进这里头的事情已经是家常便饭，他们觉得他们挺有本事的哈，他们挺有判断力的，他们挺能造福人民的。那结果呢其实都是让这些本来自由的市场出现畸形哈。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条新闻哈，加州$3亿的住房贷款资助已经用尽了， Sacramento 地区获得了最多的资金。好，可能如果记得方伟以前所报道的新闻，加州推出一个对首次购房者提供 20% 首付的贷款资助计划。OK, 就给你 20% 的首付哈。那么叫做全民梦想，在申请开始之后就11天，那么最初的$2.88亿的钱就被急切的购房者给拿光了。4月6号呢，全民梦想计划启动后不到两周就因为资金用完而被迫停止哈。那加州住房金融局发言人叫约翰逊哈 Eric Johnson 在本周一证实说，这个计划将一直停到可以分配到更多的资金。根据非盈利新闻组织叫做 Cal Matters 获得了一份内部的文件，这$2.88亿呢初始资金被2564名购房者拿走。好，那么谁拿走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该按照这个全民梦想计划，加州会帮助首次购房者支付部分或者全部的首付款，以换取房屋出售或者再融资或者转让时候的这么一个叫做份额哈。哎，真是抱歉，这个出现一些问题哈。份额。那么如果房屋升值的话呢，加州的这些个收益将被用于资助下一个借款人，而有资格参与这个计划的仅限于收入仅低于本县中位数收入 150% 的家庭。好，根据 Cal Matters 获得的这个机构的文件哈，这个计划大约2/3的受益者都是那些年收入低于$125,000的人，平均的贷款额呢是略高于$112,000。谁得到了这些个首次的购房者的贷款呢？那么这里头是 65% 的申请资金的首次购房者确定为白人， 18% 为亚洲人， 4% 为黑人， 1% 为这个夏威夷原住民或者其他的太平洋岛民哈， 1% 为这个美国印第安人或者阿拉斯加的原住民。好，那么一些数据是初步的哈，一旦所有交易结束，那么这些数据呢可能会发生变化。好，从地理上看就很有意思了哈，这些资金呢并没有在全州平均分配，怎么讲， Sacramento， Sacramento 县就州府所在县，那么人口仅占全部加州的 4%， 就获得了 11% 的钱。相比之下呢，洛杉矶县的人口呢占全州的1/4，却只拿到了 9% 的钱。那加州住房金融局的约翰逊说， Sacramento 县的参与率一直是高于其他县的，而且该县的贷款比例是过高哈。那相关的这个消息人士哈，或者专家人士说，整个地区的人口统计学和当前的价格趋势使 Sacramento 县呢成为首次购房者的主要的目标，因此而成为这个计划的自然受益者。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哈，就是当地的贷款官员叫做古格，他说在州政府正式启动全民梦想计划前的几天，消息已经在整个这个州府的社区口耳相传。那么因为当地人对州政府的官僚机构事务更加了解，所以传播得更快。好家伙，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好，虽然呢全民梦想计划的初始资金可能已经用完，但是呢这个计划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成为州长纽森和这个民主党议会之间谈判的主题。那参议院议长叫做阿特金斯哈，那在他的声明中告诉 Cal Matters， 他正在寻求在即将到来的预算谈判中为这个计划拿到更多的钱。州长预计将在五月份提供一个修订的州支出计划和新的财政预测，立法者必须在6月15日之前呢通过一个平衡的预算。哎呀，大家知道加州现在欠多少钱吗？加州今年亏80亿美元，然后还要发钱。这个加州真的有钱哈，他钱哪来的？你说他的钱哪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讲。
方伟时间，
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个梦想哈，叫全民梦想的计划。州政府拿出将近3亿美元，那么在11天之内就被2600人给拿走了。这个事儿是不是个好事儿呢？那我觉得像这种事儿哈，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的政策。不知道您同不同意哈？当你说社会主义国家，他也不干这事儿哈，他也不发钱。对，这就是美国版的社会主义的政策。政府呢，他政府的钱从哪里来？收税来，收税，从全民那收税，然后找了2600个人把钱给他们，这算个什么逻辑哈？为什么给那2600个人？公不公平？那个纳税人同不同意？那么政府他的职责是干这种事情吗？政府是解决大家的首次购房吗？只有你是全民的保姆哈，你是全民的父母官，你才用管这个事情。但是美国的政府不是这样的，美国的父母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主人，人民自己知道怎么去花他的钱，不需要把钱交给你，由你再交给2600个人。大家能够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哈？像这种政策都是违反美国宪法的，违反宪法的这种动作哈。那么政府出面办福利，看上去好，最终的结果就是让这3亿美元在民间本来可以生钱的，生出来的钱再去做福利，政府一把就把它花掉。那么当然了，这2600人是受益人啊。那么加州还有3900万人呢，那他们怎么办？那政府这样花完钱之后，那么政府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没有钱？政府今年欠了赤字是80亿美元呢，然后还要在下一届的财政年度中还要再多拨出钱来干这个事情。大家就想想看吧，就是假如我们自己是持家的哈，我们家一年下来欠了8万美元，我还要那个拿钱出去送给别人。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哈。作为加州的选民来说，我们就是选民哈。作为加州的选民，我们要关心这些事情，要管这些事情。怎么管？给你的议员写信，花一点时间给他写信，表达你的不满，这些信都是有作用的哈。所以你需要花一点时间找出你的州议员的名字叫什么，写信给他，你的州议员、你的这个州参议员、州众议员两个人写信跟他说，我不赞成这个东西，我不希望你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支持这个东西，你下次没有我的支持。如果我们每个听众都这么去做的话，很可能他能收到200-300封信，那么他的这些议员就可能会想别的，就是改弦更张哈。所以呢，这是方伟给大家提的一个建议吧，不知道您觉得如何？好，那我们的空音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这三个事情啊，其实都是一个性质哈。哎呀，天哪！第一个是 Whole Food 关门，因为犯罪问题。那您觉得问题是原因是什么？光这个就可以做一小时的节目哈。那第二，奥克兰，哎，他来管人家房主什么时候可以驱逐这个房客哈？你交钱就待着呗，对不对？不交钱那 不交钱那还有什么权利住呢？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哈，政府都要插入进来，而且现在政府插入成为家常便饭。 Is that right? 大家想想看哈。好的，那我们下面来讲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话题哈。今天话题其实我觉得蛮有讲头的。怎么说呢？今天讲的是一个美国的女子运动的问题哈。我们现在都知道哈，叫做我们先说一下，众议院共和党人计划在下周进行投票，来干嘛呢？通过一个立法，这个立法叫做保护女性和女孩参与体育运动法案。OK， 那这个立法呢是旨在联邦层面禁止生物男性哈，就是说生下来是男的这样的人进入到美国的这个大学、大专和公立学校的女子体育竞赛。OK。好，那么这是佛罗里达州的叫做 Stubbe 啊，斯图北，那么这位参议员众议员提出的，那么他呢说这个议案说如果允许哈、啊、变性的男性哈、啊，当时是男性变成女性哈、啊，就是变性的男子参与女子运动比赛的话，这会破坏美国的第九修正案，这里修正案是 Title IX 哈、啊，这 Title IX 并不是宪法第九修正案，是指1972年。这个美国的教育修正案通过的其中的一部分，它指的是呢禁止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教育计划或者活动中，就是美国的各种学校吧，那在里头这个使用性别歧视，就重男轻女这个意思哈，这里包括招生啊、助学金啊、体育运动和其他的教育方面的歧视。那么第九修正案的颁布对美国的教育和体育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女性和女孩参加体育运动和其他课外活动呢就得到了长足的进展。结果呢，哎，现在呢成为说，因为吧这些变性人哈，一个男的就说他是女的，他就觉得他是女的，于是呢他就可以来参加女性的运动，而他要不能参加的话，他的心理阴影会造成多么大的一个伤害哈，这就是现在这些叫做 woke people 哈，叫做什么觉醒主义啊，他们的说法。因此呢他们就现在就是变性人的权利成了一个政治正确，其中包括就认为自己哈，自己虽然是个男的，可是我决定我是女的，我就跑到女生那里去比赛。那你去女生那比赛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在田纳西州有一个小孩，小女孩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游泳。OK， 那游泳后来呢，她就大了之后呢，后来到肯塔基大学去读书。肯塔在那里就参加这个 NCAA 哈，全国叫做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体育比赛，这个游泳比赛。那么他呢就是成绩非凡呢、啊、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是7次田纳西的高校游泳的冠军，而在大学的时候呢是拿下5次美国大学锦标赛的冠军。他在美国这个大学里头啊，200米的蝶泳他是全国第一名哈。那么呢他不仅是体育很好，他品学兼优哈，叫体学兼优哈。他在去年还得到一项荣誉，被授予这个美国东南区哈，东南联盟，就是这个 Southeast 哈，女子游泳和跳水叫学者运动员，就你又能读书，你又能运动哈，学者运动员的年度大奖。所以这是一个体学兼优的这么一个女孩。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人哈，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威廉托马斯。那么呢在2017年呢他进到宾州大学哈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在那儿学习。那么结果呢是在2022年5月毕业，他在大学里待了5年，前3年呢参加大学男子游泳队的这个比赛。OK， 那后2年呢就开始参加女子游泳队的比赛。OK， 因为他认为我现在变成女的了。于是呢就他的比赛的对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莱利盖恩斯，我希望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照片哈，那但是没法看，这是一个电台。那结果就是说呢，这个男子哈是个大汉，这个女这个弱女子啊，两个人在那一起比赛，比赛的结果是什么？两个人打平。这个威廉托马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一个利亚托马斯，利亚就是个女生的名字哈。那么这个利亚托马斯呢是身高1.85米 ，OK。然后刚才说的盖恩斯呢，这个女生呢才1.74米，比她个子小多了，个子又矮，体型又窄哈，就根本其实是完全是不同数量级。当然了，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嘛，对不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在去年3月17号，这就是一个全国性的轰动事件哈， 那在500米自由泳中，这个 Leon 这个托马斯哈赢得了美国奥林匹克哈美国奥林匹克的这个500米的这个金牌得主，和这个美国纪录创造者一个女生，她抢到第一，她是个男的，哎，结果她在男这个世界上男性的排名中啊，她是排400多名，她在那边排400多名，她跳槽跑到这边来跟女生比，她就是第一名，打赢了这个女子奥林匹克的这个金牌得主和美国纪录的创造者哈。啊，结果呢，那是另外一个比赛哈。现在这个100米的自由泳比赛呢，就是刚才跟我们说的，跟这个莱利盖恩斯跟盖恩斯比，一个大汉跟一个弱女子，结果两个人打成平手。OK， 打成平手。结果 NCAA 啊，美国大学体育协会就说，这个奖牌只有一个，你们是平手，这个奖牌要给那个利亚托马斯。他说那为什么？他说因为拍照变性女哈，拿到这个奖牌比较好看，你陪他一起拍个照。他当时觉得非常的屈辱，你知道吧？他简直是对我的羞辱。我现在成了一个拍照女哈，就陪他拍照片。他说我，然后呢？他说再下来发生的事情多么不可思议。一帮女生呢就开始去这个更衣室，结果这个利亚托马斯就大摇大摆的就跑到里头去，然后呢在那里头就是脱光，她的生殖器全就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些女生呢不得不在那更衣室里头，也就是因为更衣嘛，就得脱衣服啊。所以呢就是 NCAA 就说这个利亚托马斯这个变性男哈，你叫他变性男还是变性女，我觉得就是个变性男了，就在女子更衣室大摇大摆就在那个地方看着他们更衣。所以他当时觉得这是屈辱的不行啊，他说这简直是，他说他们对我们感受到这种屈辱啊，他们不管，他们就管这个变性男他的感觉是什么，让他感觉要他有变，他既然变性，他有权去任何地方。如果不去的话，他就多么的屈辱。他说他们不去想我们这一帮女孩，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他说呢 ,1972 年的这个第九项修正案呢，结束的是对女性的歧视。他说现在女性歧视又回来了。我们面对的歧视就是这个变性男给我们的歧视。正在收听的是方伟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说下面的故事。
方伟时间。
晚间的6:35，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好，在节目进行之前呢，先给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在4月29号星期六，那么将在 Sunnyvale 社区中心呢有一场美国的顶尖宪法学者保罗斯考森来做的演讲哈，在这里方伟就提醒一下大家，是非常值得去的一场演讲。那么详细的情况呢，待会儿我再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在这儿就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那怎么参加呢？很简单哈，只要给这个888-275-1628打个短讯哈，叫做讲座，我们就会送回一个链接。这个链接点一下的话，是 Eventbrite 哈，它的网站就可以注册了。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场演讲，让我们真的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美国价值。所有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个地方新闻呢，和正在跟你讲的这个叫盖恩斯的这么一个屈辱的故事的答案，不知道您相信还是不相信哈。留意这么一个讲座。下面我继续来讲盖恩斯的这么一个故事哈。所以呢就是他和这个叫做 Leo Thomas 哈这么一帮女生和这个男生在一个更衣室里头，他说事先没有告诉他们，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就这么发生了。所以他们觉得就是不仅是embarrassed 哈，不仅觉得这个羞耻啊、难为情啊，甚至叫 traumatized， 觉得心灵受到创伤哈。他叫做 extreme， 用他的原话叫做 extreme discomfort， 啊，就非常非常不舒服。看着这么一个男的，这个带着一个男性生殖器的男的，在他们的女更衣室里头，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盖恩斯就变了哈，他就开始做一件事儿是什么呢？他就到处巡回演讲，来讲这个变性男对于美国这个女子运动的冲击，这个冲击几乎是可以把女子运动全部埋葬啊！因为一个男的跑到一个女生队里头去跟人家比赛，那还不赢吗？那基本上你就肯定包揽第一名啊！来两个人，那就可能是包揽前两名，因为他的生理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于是呢，他就到处演讲。那么前几天呢，他就来到了旧金山州立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有个学生团体啊，叫做 Turning Point USA。这就是这个里头的就是保守派的年轻学生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分部哈，分会。于是呢就请他来做演讲，他呢做这个演讲就把刚才这个故事就讲出来了，讲的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讲呢 persuasive 也好，叫做动人动情哈，就讲得非常的好。结果呢在讲完之后突然哈就出现这个一群暴民就冲过来，然后冲过来之后呢就把这个讲座的课堂的灯就关掉了，然后呢他就感到有人就打他，他就被袭击，被推搡，被拳击哈，被打。后来呢他就基本上就是被这个校警哈，校警这个陪伴着逃到旁边的一个教室里头，然后把门锁起来，然后那些叫做抗议者吧或者暴徒就在围在门口就砸门。结果呢他就卡在这个第二个教室里头卡了3个小时。那后来呢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媒体就问他说，Tucker Carlson 就问他说，那些校警为什么不护送你出去呢？他说那些校警也怕得要死，他们面对那些抗议者他们根本就不敢动手，他们不敢动手啊，但怕他们。大家想想看像不像这个我们中国所熟悉的红卫兵啊。然后卡在里头呢，他就给他的丈夫打电话，他丈夫就给旧金山的市政府这个警察局打电话，也给校警打电话。总而言之吧，千呼万唤，3个小时之内他就被卡在这个房间里头。最后呢旧金山市的这个市警察才派人来哈，把他从暴徒那边就是暴徒群中吧护送出去。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暴徒已经散掉了哈。总而言之吧，就是经历这么一个事情。结果呢他什么感受呢？这个 Tucker Carlson 就问他说，你担心你的安全吗？他说我很担心我的安全，但是呢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呢愿意这么做，愿意抛头露面。 OK， 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呢，他就说那这些 walk 人呢，他们没有逻辑，他们没有道理，他们也没有科学，他们也没有常识，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要讲话。他说我们要讲话哈。那么他说呢，他说我不害怕哈，他说他们不能让我消声哈，他们 they will not silence me， 他们不能让我静声，因为他们想让我静声正好意味着我需要讲话更大声音。他还说他会计划要去辨识出哈，从录像中辨识出那些攻击他的那些暴徒，并且他要去起诉他们。好，这就是盖恩斯啊在我们旧金山的这个 State University 哈的课堂里头所面临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哈，这样的事情哈，就是这个变性人呐、啊。我是个男的，我认为我是个女的。我以前呢，就是可以直接跑到女厕所里头去，对不对？男女同厕问题嘛，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了哈。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一个男的就可以说我是个女的，我就去跑到女运动队去，不管是什么运动队，你去的话，那不是用中国大陆现在话叫赢麻了，是不是？谁能一帮女生怎么可能跟一个男的去做一个竞技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美国现在出现的荒唐事儿哈，这些荒唐事儿登大雅之堂，搞到美国的国会要通过一条法律，说不让这个这个变性的男性到女的运动队里头去。这种本来是什么？本来是社会常识的东西，不是吗？现在要由国会来立法，才能搞清楚谁是男的，谁是女的，男的不能到女生运动队里头去，现在成为这么一个事儿，大家觉得合理吗？大家觉得符合常识吗？这就是美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哈，常识和荒唐的对决，理性和荒唐的对决，正常和疯狂的对决，这是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东西。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讲今天的话题。
方伟时间，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哈。刚才方伟所谈的这个话题，下面说一下我的看法哈。其实在美国哈，我们最近看到的，最近特别是最近10年以来看到的愈演愈烈的这种叫做政治正确哈，最初就是对黑人的歧视，所以黑人需要得到各种各样的种族优惠，因为他们是被压迫的，包括是被压迫的印第安人，被压迫的黑人，他们都应该有他们的怎么讲优势，所以上大学呢分数可以低一点，那么找工作呢，那么条件可以松一点。那么因此这像种种这样的情形吧，黑人就俨然成为美国的一个优越的种族哈，什么都应该让他们。后来呢再到这，我说的是当时从这个60年代哈，黑人印第安人，然后是女人都是被欺负的，所以女人呢也应该有他们更多的权利。那么再到后来呢就是同性恋，因为他不能出柜，心里有这个健康的阴影，所以呢他们应该有很多的权利哈，他们什么都可以做。那么再到现在就是变性人，而这个变性人进入到体育范围内呢，就进入一种非常 最突出和最激烈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争执之中哈。因为生理男性哈进入到女性的团队之中，然后抱着一个政治正确的理由进来的，结果造成完全颠覆了这个体育运动的所有的名次哈，所有的结果全部都这个颠覆了。这就是这种政治正确最后造成的形成的最突出和最激烈的战场。因为这个女子运动啊，它最后的结果谁都知道，这简直是荒唐无极啊，简直是瞎扯嘛哈。但是我们回头去看看这些原因是什么哈，大家从所有这些事情中都能看到背后有一条原因，就是呢，这个极左派呢，他就先去寻找一个被压迫阶级。那有的压迫呢是黑人呢，还是100多年前当奴隶哈，把那个东西翻出来。有的呢是把这个叫两三百年前哈，印第安人被欺负，被那段历史翻出来。那至于说女人如何被压迫，那完全就是他们造的一个理由，就像当初这个刘文彩，被造成恶霸地主一样啊，黄四人这种瞎编的这种东西哈，跟女人不断的说，你其实很受欺负，你不应该相夫教子，这是对你的一种歧视，就颠覆了女人本来的一个天性和女人本来有的一个社会的角色。那么再到同性恋呢，也是一样哈，就是同性恋他们被迫不能出柜哈，他们心里有多么的委屈，所以呢，我们都要展现我们的同情和善良。所以呢，于是呢，同情同性恋，同情这个黑人，同情印第安人，同情女人，就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走到现在这一步呢，再走到这个变性的人去他们想去的这个对方的任何地方，无论是厕所，还是人家的更衣室，还是人家的运动队。也就是说呢，为了照顾这些人的某些委屈，一把颠覆掉现有的所有的秩序。美国现在哈，美国现在在全国，我相信在任何一个州，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公家单位，任何一个私人单位，都不存在一条歧视黑人或者印第安人的条款。所以呢，美国有没有系统性的歧视黑人？什么叫系统性啊？系统性就是系统决定了他能歧视，他是没有的，一点都没有。但是现在说 systematic 的 discrimination 或者叫 institutionalized discrimination 现在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说法，但是它和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美国因为黑奴问题打了一场内战，南北双方死掉60万人，北方死掉30多万人，来结束了这种奴隶的制度哈。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在去除种族隔离，美国的黑人在是全世界所有黑人所向往的这个地方，他们生活的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说美国存在系统性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呢，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说法现在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因为从此哈，从这个角度来塑造他们的一个优势地位，从而打翻了美国的传统。美国的传统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啊，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动辄谈黑人，动辄谈白人，种族主义又回来了，只是一种逆向歧视。所以这就是现在面临的问题啊。那么所有这背后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跟大家说说哈。所以对不起，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是维护理性要谴责荒唐，维护正常要谴责疯狂。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盖恩斯和这个利奥托马斯的这个事儿，大家觉得荒不荒唐？一个男的跑进来，他在男子运动中是排名400多名，跑到这边就拿冠军，大家还要维护他，让他在这儿来。整个女子运动一传全部打翻，女子运动从此可以说就不存在了，起码前面几个名次是没有了，不存在了。这个社会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吗？您觉得您能接受这样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啊，它背后的深层原因啊，特别是变性这方面，同性恋，它就是破坏美国的传统婚姻，迫害了美国传统的家庭。大家知道哈，这个如果性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父母，如果父母没有还谈什么家庭。而美国的家庭，美国的教会和美国的学校，传统的学校，这就是维护美国稳定的基本的原子，基本的粒子单位。那么如果把这些美国的传统，包括美国传统的基本粒子打掉，把它破坏掉，才会出现社会才会乱。而社会乱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社会乱的时候谁都要找救命稻草，大家能依靠的就是一个东西，就是政府。那么有些人就可以通过承诺给大众来取得政府的权利， 并且借着这些这个动乱把政府的权力扩大。这就是美国版的共产主义取得权力的方式。而体现到今天，就是这种同性恋要同情他呀，变性人要同情他呀，黑人被压迫呀，这印第安人被压迫啊，女人被压迫啊，这些人全都是阶级斗争的被压迫阶级。他们就变成了美国极左派，或者说美国的隐性共产主义者，他们的部队，他们的军队。但是我说的这一切，美国人有几个人知道？有几个人认同？有几个人明白？我觉得我们的华人比较容易明白哈，我们都知道当初中共在中国是怎么把老老实实的农民变成了被压迫阶级，成为中共的武装力量，来打翻这个乡绅士绅和这个农民本来是鱼水的关系，把他们变成对立的阶级，通过这种阶级斗争来取得政权，拉一派打一派。我们从中国大陆的华人我们会知道，在美国是一模一样的版本，不是一模一样哈，是类似的版本，只是美国他找不到农民，农民都是中产阶级，人数也很少，所以他依靠不了农民。美国的工人也是中产阶级，你也不能依靠他们。最后他们就找到的就是黑人、印第安人、女人、同性恋、变性人等等之类的，成为他们的基本群众，成为他们的骨干力量。那刚才对这盖恩斯的这样一种攻击，像不像红卫兵？大家想想看，像不像红卫兵？中国的一切就在美国发生。所以呢，作为华人呢、啊，我们得能够识别和看出这种共产主义的阴谋，以形形色色的变种的方式出现哈、啊。那么谁能真的看出这一切？谁能讲清这一切？谁能知道该怎么办？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叫做保罗斯考森教授。他在4月29号呢会来到湾区，在 Sunnyvale 给我们会做一场演讲哈。这个演讲的标题叫做《神奇美国》（Miracle of America）。这个演讲是中英文哈，有中文翻译，所以不懂英文也可以参加。然后我们会收一些费用哈，门票20元。对，那也是为了，因为像现在成本都很高哈，我们不能办个活动还赔钱，本来就是个公益的活动，所以需要交一点费用。但是呢，这个讲座是非常值得去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啊，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大家感觉到是不是问题？你如果不觉得是问题的话，慢慢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越来越侵入，最后传统都不存在了，所有的规则都乱掉了，男不男女不女，没有家庭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孩子成长出来他会什么样？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这个世界第一繁荣的国家美国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今天在我们这，可能我们都50-60岁了哈，40-50岁，我们的孩子还在生活一辈子，还有我们的孙子，他们的美国将是什么样的美国呢？我们要留给一个什么样的美国给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有没有责任？美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哈，就是临死的时候要跟孩子说 I leave a better country to you than what my father left with me， 我给你一个美国比我爸爸教给我的更好。这就是美国人的他的荣耀哈，我能做到这一点吗？啊，还是相反，我给你的美国比我爸爸教给我的 要糟糕很多，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你。这是所有的美国人都不想说的话，但是很可能他们得说这个话，因为这就是现实。好吧，所以今天节目就说到这里哈。那么临走的时候嘱咐一下大家哈，嘱咐一下大家能够打个短讯给88827516288 88827516268，打一个讲座哈，我们会送回一个链接，这链接呢就可以让你注册这次讲座哈。3年疫情以来，我们主持人都没有跟大家见面，到时候主持人都会全部出现，方伟也，对不起，方伟也会在现场哈。所以旧与新知吧，共聚一下，我觉得是非常，肯定是非常快乐、非常温暖的时候，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那能跟保罗斯考森教授，我觉得，见个面哈，向他请教，向他学习真正的美国价值是什么？今天到底美国出现什么事儿了？以及我们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哈。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报名的这个位置、这个座位也有限哈，所以呢，抓紧时间，88827516288，88827516288，打两个字哈，讲座就可以了。所以在4月29号呢，我很希望和大家能够见面，到时候一起谈一谈这个我们一起共同可以做的事情，最起码可以学习吧。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我是方伟，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